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二集。
有什么新案子吗？
奥凯利冷哼一声，
哼，别一副等开饭的表情，康伟，我顺路拿过来的，这样就不用麻烦伯纳戴特再跑一趟。现场警察说是一场家暴案件。
他把备忘录丢到我桌子上。
我说你会告诉他们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是吧？你今天走运了，这好像是个连环杀手。
帮行政人员省麻烦，纯属胡扯。奥凯利把这个备忘录拿上来，只是为了看看我有何反应，我可不会上当。
白天当班的人马上就来了。
但你已经在了，要是你赶着去什么重要的约会，最好抓紧，赶紧把这个案子给我办了。
我们还得写报告。
老天，康伟，写报告又不需要什么詹姆斯·乔伊斯的好文笔，写成什么样就原样给我吧。你得赶紧走了，那对鸳鸯住在斯托尼巴特尔，现场那帮人又在那儿挖码头找证据呢。
一秒以后，我点了打印。斯蒂夫这个混蛋已经把围巾围在脖子上了，头踱着步子走到贴在白色书写板上的排班表前面，眯起眼睛看着。
你们得从这里面找个人支援你们。
我能感觉到斯蒂夫希望这次我能带头。
家庭纠纷全套的我们自己能处理，这种事情我们处理的够多了。
一个有经验的人能教给你们正确的工作方法。你们处理那个罗马尼亚小女孩的案子多久了？5周。有两个证人看见她男朋友捅了她，现在那什么报纸跟平权组织一直嚷嚷着种族主义。这个案子如果是个爱尔兰女孩，我们早就把人抓起来了。
那是证人不愿意跟我们说。
闭嘴，安托万尼特。斯蒂夫用眼神提醒我，但是太晚了，我中招了，正中奥凯利的下怀。
的确，要是今天证人还是不愿意跟你们说，我想有个老手在场，总能让他们张嘴。
奥凯利敲了敲白色书写板。
布雷斯林今天当班，带上他对付证人，他最拿手。
布雷斯林是个大忙人，我想他还是应该去做有价值的事，别浪费时间手把手带我们。
他的确挺忙的，但指导你们也是责无旁贷，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让他的时间白白浪费了。
斯蒂夫点了点头，使劲咳嗽暗示我，闭嘴吧，别再给自己惹麻烦了。也许确实会那样，我把话咽了回去。
我路上会给他打电话，
我说，然后拿起电话记录塞进夹克口袋。
我们在那边碰头。
别出什么岔子，伯纳戴特已经叫了技术人员和法医过去，我还让他给你们安排了一些当地警局的人当助手，这样你就不用满世界的找人帮忙了。
奥凯利朝门边走去，顺手拿起打印好的报告。
还有，要是你们不想光看布雷斯林给你们俩上课，最好弄点咖啡喝，你们两个看起来像一对白痴。
在城堡的庭院里，街灯依旧亮着，但城市本身还是光线微弱，缓慢地进入清晨。没有下雨，这是好事，这样河边的鞋印就会在那里等着我们，或者带着 DNA 痕迹的烟蒂也会留在原地。但天气又冷又湿，一圈朦胧的光晕笼罩着街灯，湿气无孔不入，让人感觉骨头比周围的空气还要寒冷。早晨的咖啡店已经开门了，空气里弥漫着煎香肠和公交车尾气的气息。
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问斯蒂夫。他把围巾裹得更紧了。
不，老天，赶紧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吧。
他话没说完，也不必说完，我们越快到达现场，就可以在那位优等生告诉我们那个混蛋是怎么犯的案之前抢到越多的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何会这么在意这一点，但斯蒂夫也这么想，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腿都很长，走得都很快，而且全神贯注。我们要先去公用车队那边找一辆车，坐我或者斯蒂夫的车可以快一些，但绝不能那样做。有些街区并不喜欢警察，而谁敢用酒瓶子砸我的奥迪 TT， 我都得让他少一条腿。还有些案子，绝不能提前向任何人透露行踪，绝对不行。开自己的车上路，无异于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告诉一群丧心病狂的暴徒。然后你会发现，有人把你家的猫和一块砖头拴在一起，点上火，扔进你家窗户。大部分时间是我开车，我车开得比斯蒂夫更好，而作为乘客却糟糕得多。所以我来开车，能让我们俩都高兴点。在公用车队，我搞来一辆带刮痕的白色欧宝卡德特。斯托尼巴特尔是都柏林的一个老城区，工人阶级跟从来不工作的阶级混居在一起，还有一小撮雅皮士跟艺术家。他们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买的房子，因为那地方货真价实。换句话说，他们负担不起任何更昂贵的地方了。有时你会想要搞一辆引人注目的车来开，但这次显然不是时候。
啊，该死！
当我把车开出车库，打开车里的加热器时，我说：
现在我没法给布雷斯林打电话了，我得开车呀。
这话让斯蒂夫大笑了起来。
哦，真该死，我还得看备忘录呢，我们可不能脑袋空空的去现场。
黄灯的时候，我把车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备忘录扔给他。
念出来，让我们听听有什么好消息。
他读了起来。
5:06，斯托尼巴特尔警局来电，来电者是一位男士，我愿意留下姓名，私人号码。
这显然是个新手，说不定他以为不留姓名有什么用。一个小时之内，网络协管就能把机主信息查出来告诉我们。
他说有一个女人受伤了，地点是维金花园26号，该局警官询问他受的是什么伤，他说他跌倒了，摔伤了头。警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他说他不知道，只知道他看起来很不好。警官告诉他该如何检查伤者的脉搏，但他说赶紧叫救护车，快点，然后就挂断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家伙，我敢打赌等有人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溜了，是吧？
哦，是的，等救护车到了以后门是锁着的，没有人应门，警察去了以后破门而入，发现客厅里有个女人头部受伤，医护人员确认她已经死亡，没有人在家，也没有暴力入侵和盗窃的痕迹。
如果那个人想要叫救护车，他为什么打给警察局？为什么不打急救电话？
也许他觉得急救电话可以追踪到他的信息，警察局没有这项技术。
他就是个大白痴。哦，真不错。
关于码头的事，奥凯利说的没错，这个随机垃圾挖掘部正拿着手提钻占据一整条街道，另一条车道上则乱成一团，让我想去搞一把气枪。
把警灯挂上。
斯蒂夫从座位下面取出蓝色警灯，伸出窗外，把它放在车顶。我讨厌警笛，它总是虚张声势。人们颇为体贴地让出了一点路，那已经是他们能移动的极限了。
啊，我的老天。
对此我的幽默感也失去了作用。
那些警察怎么会觉得这是家暴案件？有其他人跟他同居，丈夫、伴侣。
斯蒂夫继续看了下去。
上面没说？
他满怀希望地看了我一眼。
也许他们搞错了，是吧？说不定真是个大案子。
不，这他妈的根本不是，这他妈的就是一场家庭纠纷，或者连谋杀都算不上。他只是他妈的摔了一跤，就跟那个打电话的人说的一样。因为如果这个案子有什么玄机，奥凯利肯定会等到白天当班的人来，把他交给布雷斯林、麦卡恩或者其他小马屁精。老天，
我一拳砸在喇叭上。
我是不是该在这儿下车去抓一两个人回来？
一些堵在前面的白痴突然回过神来，赶紧开车走了。剩下的白痴给我让开了路，我开了过去，上了桥，到了利菲河的北边。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